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霍氏新闻主播披露嘅中共高级叛徒者日前被外界指证，阿里巴巴旗下嘅淘宝网遭遇网路爬虫，近12亿用户数据被盗，包括用户电话号码同用户名称信息。台湾被正式纳入欧盟最新的安全旅行国家名单，即旅行白名单。中国大陆被放行则需互惠条件。印度发现 Delta Plus 新变种具有更强的抗药性，并且最少已经在8个国家出现。欧洲严查外资，大陆对欧投资创10年新低，投资下滑的趋势可能在今年延续下去。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6月初，美国霍氏新闻主播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撰文披露，美国情报界人士说，中共史上最高级别叛徒者已经和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合作了3个月，向美方透露关于新冠病毒和中共生物武器计划等机密，引起外界纷纷猜测。公民力量副主席、旅美人权活动人士韩连潮6月16号又发推文披露，叛徒的是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如若属实，对中共又是一次致命打击。推文提到，董经纬因涉嫌孙立军案而逃离中共，被投美国，可能携带武汉病毒研究所关于新冠病毒的确凿证据，让美国朝野改变对病毒来源的观点和态度。推特账号陈唐关亦发布了相关消息，并附上董经纬的照片。根据这些信息，外界在百度搜寻到河北省有2个官员都叫董经纬，一位是1963年出生，原为河北省安全厅长，后调任国安部副部长，但进一步相关信息已被清除。而在国安部网站，目前领导人一栏只有部长、党委书记陈文清一人，副部长一栏呈现空白。中共媒体网易新闻搜索到董经纬标题，但无法打开，网友截图称全部已经删除干净了，看来消息可靠。另外，搜寻海外维基百科则可以看到，和上述信息吻合的董经纬2018年4月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还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之一。还有记者搜寻发现，董经纬在任职河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追查。但有一点，董经纬为副部级官员，而史上脱离中共的最高级别官员是许家团，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正部级，六四事件后1990年出走美国。不管怎样，有评论认为，如果叛徒的确为此人，身为国安部副部长，掌握了大量中共内幕，不仅了解新冠病毒内幕，而且他参与过迫害法轮功，更加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内幕。他的逃离对于中共公检法司整个系统内的人员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么重要级别的人在这个体制下都不会感到安全，那么谁还会更安全呢？如今中共已经是内忧外患，真是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因遭遇网路爬虫，近12亿用户数据被盗，包括用户的电话号码和用户名称的信息。阿里巴巴发现数据泄露情况后报警，2名涉案人员被判刑。河南商丘市睢阳区法院6月3号在网路发布刑事裁决书，中国一名软件开发者陆某自2019年11月起用自己开发的爬虫软件淘平平，通过淘宝商品详细信息界面和淘宝信息分享界面，爬取淘宝客户的淘宝数字 ID 和淘宝昵称，并通过淘宝分享界面爬取淘宝客户手机号码信息。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陆某盗走约5000多万条信息，并从其他地方下载了11亿多条数据。在阿里巴巴注意到淘宝用户数据泄露之前，已经有超过11亿8000多万条用户信息被盗取。陆某将盗取的客户手机号码信息 通过微信文件的形式发给湖南省浏阳市的黎某，黎某转账支付给他6-7万或7-8万元人民币。黎某利用收到的近2亿条信息，建立了1100个微信群，每日用机械人在群里面发淘宝优惠券，赚取返利，并在短短的8个月内获利34万余元。据陆某自称，他盗取的淘宝客户 ID 和淘宝昵称保存在自己的电脑硬盘里面，没有提供给黎某外泄。事后阿里巴巴的一位发言人针对此事声称，没有用户信息被卖给第三方，亦没有产生经济方面的损失，但他没有说明具体有多少用户受到了影响。淘宝网是中国访问量最大的线上零售网站之一，阿里巴巴称大约9.25亿人每个月最少使用一次阿里巴巴的中国零售平台。这不是淘宝网第一次被恶意地爬取数据。2019年5月，阿里巴巴的大数据营销平台阿里妈妈在进行违规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淘宝客在无线 APP 端尾经授权盗取淘宝购物车、收藏夹等，并恶性宣传做淘宝客推广的行为。近年来，消费者数据大量泄露的事件在中国大陆屡见不鲜，每年有数十亿条个人信息泄露，并在国际社交网络和暗网上明码标价出售，由此在中国公民中亦引发了新兴的私隐保护行动。欧洲联盟成员国16号正式同意将台湾列入最新的安全旅行国家名单，又称白名单，代表台湾国内的疫情控制成效符合欧盟规定的标准，因此对台湾开放观光，解除赴欧非必要旅行的限制。未来若果台湾推出和欧盟认证相容的疫苗证明，赴欧旅行将更便利，而中国大陆则需同意和欧盟互惠原则之后才会被纳入。这个名单将每2个星期审查一次，并视各国实际疫情更新。欧盟 EU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当日向中央社证实了这件事，预计在18号正式公布。据报道，欧盟这次认定的标准是依流行病学资讯，基本条件包括过去14日内每10万居民病例数低于75宗，采检阳性率低于 4%， 以及每10万人筛检率达300人等。台湾被正式纳入名单之后，只要完成疫苗接种或持检验阴性证明等，都可赴欧盟各国观光。由于欧盟自7月1号起实施疫苗护照的证明，其中包括上述资讯，如果未来台湾推出能够同欧盟认证相容的证明，就可以畅通无阻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旅行。欧盟6月3号公布的最新白名单中，包括澳洲、以色列、新西兰、卢甘达、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后来同意日本加入，以及中国必须同意以互惠前提下纳入该名单，即中国大陆亦要同时对欧盟开放旅游才能够生效。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创下10年来新低，由于双边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投资下滑的趋势可能在今年延续下去。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咨询公司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16号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方对英国和欧盟27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从2019年的117亿欧元下降到65亿欧元，降幅达到 45%。 报告认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加强审查针对欧洲关键资产的外国直接投资，中资在欧洲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去年包括意大利、法国、波兰和匈牙利在内的14个欧盟成员国更新了他们的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尽管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占据了更高的份额，占中国对欧洲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18%， 高于2019年的 11%。 中国私营部门的投资下降近 50%。 从数据上看，德国仍然是中国资本最大的接收国，占总投资的 30%， 波兰上升到第二位，得到 8.15 亿欧元的中国投资。中国对英国投资下降最大，同比下滑 77%， 但总额仍排在第三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打击，西方国家再度意识到国家战略产业自主的重要性。报告预计，今年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阻力将继续增加。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持续下降，而且在其他地方亦保持疲软。即使全球并购活动已经恢复，并飙升至 1.08 万亿欧元的十年高点。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是目前被发现最具传染性的毒株，而印度政府6月15日更证实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衍生出另一种变异体 Delta 加，亦即 Delta Plus 病毒，具有更强的抗药性，并且最少已经在8个国家出现。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度政府正式承认冠状病毒出现这个变体，又称作 AY1 变体。印度国家新冠疫苗管理专家组主席保罗 V.K. Paul 博士在一个有关疫情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该变体于3月在欧洲首次被发现，目前已经在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最少8个国家出现，并对印度政府刚批准的单株抗体鸡尾酒疗法 Monoclonal Antibody 出现抗药性。印度科学及工业研究委员会基因与综合生物研究所科学家斯卡里亚 Vinod Scaria 表示， Delta Plus 病毒的特征是取得 K417N 突变，这种突变出现在 SARS-CoV-2 的刺突蛋白中，会让病毒进入感染人类细胞。他表示，目前仲无法证实 Delta Plus 的严重程度。在新德里的基因组学和综合生物学研究所 IGIB 研究员乔利 Benny Jolly 亦表示，考虑到 K417N 突变和病毒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增强有关，所以任何可能出现的变异体都非常重要。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